啊，大家找到了吧？我们一起来读啊。今天周报上没打出来啊，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事，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门。好，弟兄姊妹们，如果上一次你还记得我在这儿给大家一起分享的话呢，我们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前面27到30节，大家还记得吧？当时我来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说在27号到30节里面，保罗讲到了腓立比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也就是保罗帮他们创建这个教会，跟他们一起服侍了这么多年，结果呢，保罗呢被抓进了罗马的监狱，而且有可能很快要丧命。所以在腓立比人中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危机，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传道人，他们这个教会的发起者要受这么大的磨难。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就不理解，基督徒信主了应该是一个什么呀，应该是一个很充满着平安，充满着福乐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基督徒还要有这么多的苦难，还要被监，被别人抓起来，有可能受尽羞辱，有可能会丧命。所以这是他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危机，这是上一次我给大家分享。从第二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保罗呢又指出了腓立比教会所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有些解经家说，从腓立比书看好像腓立比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对于他们来说，教会的合一，彼此的谦卑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只有在第四章里面才会提到，有一个地方提到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两个人，他们呢有一些矛盾，好像这不足以说明腓立比教会好像有很大的分裂，不是这样子。所以说呢，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并不专门就是针对腓立比这个教会的，他是讲的是普世的一般的这个教会，很多很多教会所共同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要可能要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并不是说我们教会里有什么样的纷争或者有什么样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因为我们最近在查腓立比书，这是我们借助于保罗所写的这封书信，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给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他所爱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示，让他们学习彼此的合一，彼此的如果彼此来顺服，让他们真的在基督里面可以有一个合一的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一段经文。 OK， 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这段经文。如果这一到五节如果我们单独看，我们可能啊，我们听可能会听到别的牧师去讲道的时候，他可能会选其中的一段经文，比如说爱心一致啊，有一样的信念，有一样的心思，这样去讲。也有一些呢可能会讲你们要彼此的去劝勉，知道吧，或者你们要彼此的安慰，圣灵里面要怎么样的沟通，来利用其中的一段经文。 也就是说我们读这五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在感觉到，好像保罗说的这句话跟这句话好像上户相互之间的这个关联度啊不是那么强，对吧？我们在分析第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感觉他那个经文呢好像上下每一节经文都在说一件事情，可这里面说的呢，你看如果第一节你念，你看啊，他说所以在基督里你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喜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好像这个中间这个关系啊，好像每个句子在说不同的事情，是不是？那接着第三节说凡事不可讲，好像有一种或者是一种很委婉的一个命令式的一个东西，再给大家再讲一个事情，说你们要彼此谦卑顺服，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这个经文好像之间呢，相互之间呢，它的关联度不是特别的强。而接着马上又说了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要不要光管自己的事，还要管别人的事，是吧？好像你们接着第五节又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好像说的这每句话好像在讲不同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中文呢，我看了这段经文我也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我就去看了一些这个英文的那个原版，你就会发现它的意思就更清楚。他在这说什么意思呢？第一节和就是前面第一节和第二节在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说你心里面你有什么样的感动，比如圣灵给你什么样的感动，如果说你跟圣灵有什么样的交通啊，你在爱里面你有什么样的安慰，这个爱是什么呢？就是从基督那里你得到了爱，你如果得到了什么样的安慰，你呢在基督里面有什么样的劝勉，就是说你敢，比如说我今天读经啊，基督好像用他的话，我读基督的话，基督的话对我是一种安慰，对吧？我跟圣灵我经过祷告，圣灵对我有什么样的感动，他说是这个意思，明白吗？就是你心里面给你这样的一个感动，这样的交通，你心里面发出了什么样的慈悲怜悯，对吧？对你的周围的这些人和事，那么你们就应该什么呀？就应该有相同的意念，明白这意思吧？我们常常会遇到在教会里面啊，或者在团体里面会遇到这种情况，经常是我突然有个什么想法，我感觉到这是圣灵给我的感动，我今天读经了，我也突然一个感动，这个感动让我去做一个什么事情，但这个事情呢可能啊，你认为这个事情是正确的，圣灵给我的感动，我去做一个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可能呢让其他的同工，你的同工可能感觉到他们没有这样的感动，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是圣灵给你的感动，如果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安慰，如果说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劝勉，这个肯定在你的周围的弟兄姊妹里面都会有同样的或者是相似的意念，你把你的这个感动，你把你的这个安慰去跟你的同事跟你的这些这个同工啊去分享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有同样的感受，他说这个意思，明白意思吧？不是说我今天有个感动，那可能是你自己的感动，如果别人没有同样的感动的话，知道吧？因为注意，因为基督徒他们是受制来，他们感受到一个同一个圣灵，是不是？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个神的话语，所以说他们肯定是应该是合一的，而不是相互去纷争的，对吧？你今天有一个感动，圣灵给你一个感动，神借着他的话语给你一个鼓励，和另外的弟兄姊妹他同样得到了感动，不可能是冲突的，明白吧？神把你们来呼召在一起来去服侍他，真的不是要让你们去向来的感动不一样，你们俩去发一场，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里保罗说的意思呢，你们不要口口声声都要讲你自己受到一个什么感动，你要做什么，他受到感动要去做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其实你那个感动是你自己的，不是从神那来。如果你真正的去神那里来的感动的话，或者神说给你的一些交通的话，他肯定在你的弟兄姊妹中间会产生共鸣，你们就应该是合一的，而不是相互是争斗的，不是相互打的。 所以这里面他才你看引出来，马上就第三节就说什么呢？你们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看个人比别人强。你看这个话就联系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他的意思，你们不要老讲你自己这个感动，他要感动好像我的感受是真的，你这个是假的，你们相互之间就会打了，对吧？而是像什么，你们才真正的要像三节接着说，就是什么，你们要怎么，要学会彼此的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你看他这三节经文就联系在一起了，是不是？如果我们按照中文那样理解，它就是相互独立的，没有关系的。 OK。所以第五节他要说什么呢？你们要基督，以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意思呢？一看原文啊，这句话我们不会背啊。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去看英文，他说的意思是你们要有耶稣基督的态度。耶稣基督态度是什么？是顺服。他接着你看后面我读的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开始讲，基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跟神是同等的，对吧？但是他虚己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态度是什么？是顺服。他没必要去到世间来，是不是？但是呢，他就是因为遵照神的旨意，遵照父的旨意，他谦虚，是不是？谦卑，他学会顺服。同样的，如果我们给前面的经文讲一下什么意思，你们大家如果受感动来自于同一个圣灵，来自于同一个神的话语的感动的话，神的安慰的话，你们彼此应该是合一的，你们之间的领受是相互怎么相互，是相互有扶助的，知道吧？而不是相互敌对的。那么你们就会学习彼此的怎么样，彼此谦卑，彼此的顺服。顺服给谁啊？你就像基督那样来顺服你的弟兄，顺服你的子女，顺服你的姊妹。这是这句话的问题根本。你们要像基督的态度一样来顺服谁啊？顺服你们的这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大家都相互是顺服的，相互是谦卑的，怎么样？那么你们就不会相互打了，你们肯定就合一了。所以这是腓立比书在这里所讲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也是很多教会现在觉得说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每个人呢，虽然我们一起分享过好多遍，我们人虽然说我们好像我们都是得救的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肉身，我们这个肉身它让我们有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左右我们自己，好像我们还活在一个老我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变成一个新的我。如果说在圣灵里面对你没有更新的话，你就总是强调的是你自己的感动，而把你自己的感动认为是什么？认为是你就是圣灵，好像圣灵给我的感动，我就是最对的，你们都应该听我的，你们不听我的，你那就是不对的，是不是？这里面这段经文其实讲的就这问题。如果你真正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来自于神的话语的光照的话，你给你的弟兄姊妹们真的是相互之间，他们应该是真的是相互鼓励的，相互激励的。所以在这里我不是在说我们教会好像有这个问题，不是。其实我很高兴读到经文，我非常非常高兴我们教会啊，真的让我感到我们大家是彼此是相互安慰，相互扶持，大家真的不是相互抵制的。我听过很多其他的一些教会，他们教会之间的纷争，人们都好像认为他是最正确的，那就是人还陷在一个什么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境地里面，没有拔出来。当我们真正是在基督里的时候，已经没有你了，对吧？上次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也讲过这个问题。当我们真正是在基督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你自己了，虚己没有你自己了，就像基督那样，已经没有他自己了，是不是？我看过前面有一个牧师的一个分享，他就讲了，我觉得他分享也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人如果是没有基督或者是不认识基督，我们人的本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本性状态的情况下，你给你的同工也好去做服侍的话，你肯定有很大的问题。他这样一个分享，举一个例子，这个牧师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岁数比较大的一个像爷爷这一级的啊，就跟我比我可能还大一点啊，就是大概是 这么个岁数。就他就是他呢有一个孙女，这个孙女呢就是可能比他们要小，就因为我是听他分享，就是他的孙女大概就是就刚上幼儿园这样子，就这个就这么大，两三岁这样子。他有一次呢，他就从这个商店里面啊，他就买了一袋糖回来了，就给他孙女。他给他孙女说，随便用你的手可以抓，你抓多少，那这个糖呢就是多少。好，然后这个孙女就是两个手大，也抓了满满的啊。好，然后呢，这个爷爷啊就给他剥个糖放在他嘴里面，这个糖好吃不好吃啊？说很好吃，两个手抓了满满的啊，很好吃，糖很好吃。好，他爷爷就说了，说这个。那你的糖爷爷给你的糖爷爷好不好？爷爷好啊，那爷爷好得很，买糖嘛给他们啊，随便你看，给这么好的吃的糖。爷爷说这样吧，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糖给我一个？有，这个小女孩就在那想半天，好像不给也不合适啊。这个爷爷刚才人家给我一大袋糖让我随便抓，那现在爷爷要一个，好像不给不好意思。她在那想啊，小孩嘛，在那思考。我想想吧，他说可以啊，好啊，不过爷爷呢你要闭上眼睛。他爷爷说要闭上眼睛，爷爷说好，我闭上眼睛。可是他爷爷因为老头他聪明啊，他就把眼睛稍微打开一点点，就他就要看这个他这个小孩他要做什么动作，他就这样假装闭上眼睛，然后微微的睁开一点，他就看了这个他这个外他这个孙女啊，就把这个糖放到地下，然后呢就把他嘴里面那个糖呢放爷爷嘴里，然后他把那个糖爹拿那个，然后呢再放在自己嘴里，因为他嘴里那个糖已经变成一半了，知道吧？你看，这是幼儿园的小孩，这说明我们人的本性，因为他只考的是他自己的，他认为他说有的这个都是他自己的，所以他我们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在看这些孩子啊。我们觉得他们好像很可笑，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只讲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总是觉得我这个感受是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你都强调是你自己，其实你觉得你是在高举，你是在捍卫基督，你好像你说的是最正确的，其实你是在捍卫你自己的那个尊严，或者是你只是在捍卫你自己的那个感受。我在上一周跟大家分享过约伯记啊，我们可以约伯记这个我建议大家回去好好看这个约伯记，你越读我觉得它越深奥。我们知道看看约伯啊，他这个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不是？约伯经历了很大很大的磨难，是吧？但是经过磨难以后呢，他开始他还有一点忍耐，后来没忍耐了，是吧？他还发怨言，后来还有三个朋友就来了，大家还记得他三个朋友吗？以利法开始，这个以利法这个人就来劝他。以利法是怎么给他说的？以利法说，以利法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怎么说，他这个人还是很感性的一个人。这个感性什么，我们人都有很理性的人，很感性的人，是不是？以利法这个人，他这个朋友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对神的认识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他的感受。所以他你看他的话里面，你看第八章，你看啊，他总是说我感觉神是什么什么，是吧？我看见神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我的感觉，我的看见，让我他说的看，他说那个看啊，是那种感受的那种看啊，不是他亲眼看到了。神是什么呢？神是公义的，他说，就是说，如果是个义人的话，按照神的公义，他就不该受罪。那么你约伯受罪了，说明什么？你是不义的。OK。这观点大家同意吗？ 好像是这样子，对不对？这是伊利法说的，你可以去看啊。但是他这种感受对神的这个认识是基于他本身的感，他自己的感觉啊，这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第二个他的朋友，他第二个朋友是谁呀？大家记得吧？是伊勒达，是吧？这个人，伊勒达这个人呢是很比较理性的。他是什么呢？他所说的话，当约伯向他说他的这种经历的时候，他去指责约伯，他说约伯什么？他说你的祖宗怎么怎么弄？他的意思就是他这个人很，就是他的所有的对神的认识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他的祖宗所传下来所说的话对神的认识。他给伊利法有非常相似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也是认为神是公义的，对吧？神，所以他就说你所说的肯定不对，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怎么可能，你如果你是这个意思，你对神的那么敬畏，神怎么可能把灾难会放在你身上？那他的言下之意也是说什么，你这个灾难是你咎由自取，是你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是不是？他的言下之意就这个意思。 OK， 他是基于什么呢？他对神的认识是基于他对他传统，就是他说嘛，他的难道你的祖上、啊、怎么说不是怎么样吗？你的祖上不怎么样吗？也他是从这来的。 OK， 好，还有他第三个朋友，他第三朋友其实呢也是一个给前面这两个朋友很常相像的，只不过呢他是一个更教条的一个人。他什么呢？他说啊，约伯，他说神岂是你可测度了吗？你能够猜测出来上帝所有他做事情的一些法则吗？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啥意思呢？我们如果看第二十章的时候，他说这句话，他说恶人从神那里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恶，你说受了这个罪，这个恶啊是什么？是神就是给你准备的，就是你的下场就该这样，因为你不是个义人，知道吗？大家看，这是他们每个人所领受的，是不是？当亚伯真正的去面对了他个人问题，他受不了的时候，是不是他发怨言？是不是最后当亚伯真正的去见到神的时候，上次我给大家也分享了，他所有的怨言，他对神所有的问题都完全没有了，是不是？大家先记得吧。他一见神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原来是我说的话，再让他放到这个随着这个土地就是一起流失吧，他一定后悔他当初对神的抱怨。神当他去见神的时候，神并没有任何回应，亚伯也没有问神，神也没有给亚伯去解释你为什么受这么大的难，是不是？他当时有很多大的怨气啊，是不是？可是他见神的时候，他无话可说，神也没有回答，说没告诉他说，哦，我为啥让你去受这个罪，是吧？是因为撒旦或者怎么着？神没有任何解释，是不是？神只是带他看看他所创造的东西，看完以后约伯就完全没话说了，后悔死了。哎呀，我当初怎么给神犟嘴啊？我当时为什么要抱怨神？怎么样找非要见见神？我要给神去辩论，他后悔死了，是不是？根本不需要解释了。这个时候，我们上来给说，约伯学会了什么？学会了顺服。他为什么学会顺服了呢？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看啊，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约伯真正的心里面的问题得到答案，尽管神没说话。其实约伯的问题是什么呢？约伯的问题是，他以前是个经历对神的，他只是我原来，你看他第四十二章说嘛，对吧？他说我以前只是听到你，我从来没见过你，是不是？他虽然说他对神表现出来很大的一个敬畏，但是这个敬畏只是发自他一般，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一个主宰者有一种敬畏一样的，这种敬畏跟他没有切身的利益，没有更切身利益的感受，知道吗？他嘴里面虽然说他敬畏神，其实这是只是停留在嘴里面，而并没有在信心里面。
当他经历过很多苦难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他很富有，莫名其妙他遭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他的信心没有了。大家看，所以说他才去神，他才去找神去讲理。其实他尽管他嘴里面说神是那个全能者，但是他心里面已经没有这个神是存在的吗？神真的是公义的吗？神真的是圣洁的吗？如果他圣洁，如果他公义，为什么让我遭受这么大的磨难？这是他问题的根本。其实他的信心已经没有了，他已经动摇了，知道吧？所以当神，当他真正的见到神，神带他只是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他就知道，哦，我信这个神是真实的。他信这个神是真实的时候，其他都没问题了。神是存在的，我的敬畏就应该敬畏，我顺服就应该顺服，他就完全顺服下来了，没问题了，是不是？而这三个人自以为他们真正理解神的这三个人，记住神是怎么说的。大家接着去看第四十二章啊，神反而过来去指责那三个他的朋友。他的三个朋友，其实他的三个朋友说的并没有完全错，他们对神的认识其实并不是说 完全错的，知道吧？而只是他觉得这三个人，大家看着啊，他有个共同点，这三个人他第一他认识神，他说的其实是对的，他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他没有真正的带着一颗爱心去关怀约伯所面对的问题，他们只是在指责约伯，是不是？你受的罪肯定是你自己是个不义的人，你就活该，是不是？这是他三个朋友一个共同点，他们所做的一件同样的事情是同样的去指责约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感受约伯到底他心里在缺什么。所以当他的朋友去劝约伯的时候，约伯给他们三个朋友在犟嘴啊，是不是？你嘴说的好听啊，你一受我这个罪，你试试，你来试一试，你看你还到时候还说不说你们想对我说的这个话，你们没有感，没有我这样的亲身感受啊。所以这三个人他们真正的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就像基督所指责的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你们只是什么？你们信的神只是停留在你们的嘴上，你们觉得你们所认识的所领受的那个神好像是唯一，是你才是真正的正确的。神让你们，你真正的领受，从神那里领受的话，你们就会关怀你的弟兄姊妹。你关怀约伯他为什么会这样亲身，好像他所受的罪就跟你所受的罪一样，你都能用心来感受他的需要。可是这三个人没有感受不到他约伯的需要，他不知道约伯缺什么，是不是？所以他们说的那个神是敬畏的，神是圣洁公义的，对的，是不是？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这个犹太人，他们那些比较那些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有些说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他忽略了信心的根本是什么？是安慰人，是要关心人，是要救人。这是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要让我们学习基督。刚才第六节所说的，要学习基督，为什么要学习基督？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的根本，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我们信仰的根本不是教条，知道吧？神是圣洁公义的，是的，罪犯罪，那他的代价就是不认识神，代价就是灭亡，是这样的。但是神借着约伯介绍三个朋友，神就指责他们，就让我们看待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正的是有从神那里来的领受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肯定是你是跟你的同工跟你的弟兄姊妹们肯定是合一的，你会关心到他灵魂的深处，你会关心到他的处境，你不会仅仅关心你自己。就像刚才圣经我们读那经文说的，对吧？你要关心他的事，你要关心他的事是真正的用心来体会他的需要，是不是？刚才来的晚，弟兄姊妹可以我再给大家提一下，因为你来的晚，就是在腓立比书。今天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啊。OK， 这是第一到第五章，所以后面再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他就给我们说一个什么？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句话其实用
我们一看英文就开始说，他说你们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那个态度，要什么？要去顺服，顺服神。比如说我顺服神，神说了，你要顺服神，你就是要顺服你的弟兄姊妹。一点，你的弟兄姊妹你都不没顺服，你都没办法去顺服神。你一顺服神也是嘴上的。OK， 所以他在这里又再次讲出第六节，就说基督怎么样去顺服呢？说基督就什么取了奴仆的形象啊，做了奴仆的形象，然后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基督的榜样。所以基督的榜样，我跟你说，基督吧，这个不是虚的，它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东西。基督的榜样是一个什么样的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和谦卑。要说到顺服和谦卑，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有一段这样的经文，他说你们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大人呢都像小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顺服，那么呢他在天国里面被称为大的，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顺服谦卑啊，并不是什么，并不是见了谁就点头哈腰，好像真的像一个奴才一样的，不是这样子的。神说的是我们这个谦卑像什么顺服啊，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的最大的特征是什么？诚实，是不是？他诚实，他给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戒备的，因为他在他的印象中想中，他跟父母之间好像没有什么隔阂，他没有什么好像他不可以向父母去讲去问的，是不是？这是小孩子一个特质，这是神说最喜悦的，他是真实的。他不为什么？你看基督最讨厌的是什么？最讨厌的就是那个法利赛人。为什么？反正看上去很好，其实他内心龌龊得很。他说所有的好都是在嘴上，是不是？这是神最讨厌的。法利赛人和这些小孩子最大的区别，你们说是什么？就是小孩的真诚，他坦然真诚，他说是什么，就是他想了什么，他想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他是很谦卑很顺服的，但小孩不知道谦卑，有时候你那他也会叫。基督所说的这个谦卑就像小孩子这样的谦卑，不是说我们就要什么就要像蛤蟆狗一样点头哈腰那种谦卑，不是这样子的，知道吧？你说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可能法利赛人见法利赛人可能看上去也很谦卑啊，我估计啊他们也很谦卑啊，是不是？每天祷告几遍的，小帽子上脸上就要带着圣经啊，下来看看哦，再翻上去，很谦卑啊。这不是神说要的谦卑，神说要的像小孩子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真的都像小孩子一样，那我们这个教会就像幼儿园一样，我们就是充满了欢乐的。所以我们以后要向泡泡他们学习啊，真的是这样的。前两天我看一个在电视上，他就讲这个，就这个人呢撒谎。他举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你看这个小孩子，他，比如说我们开始小时候，他说这个大人呢其实很虚伪的，他讲究这个就这个成人呢虚伪。他说你看这个小孩，他说你们，他说他自己啊，他说你们小时候，比如说经常会问一些在父母看来很荒唐的问题。”但是父母都用谎言把你们给掩盖出来。比如小孩问父母，问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是从哪来的，他就讲，有时候父母妈妈都说，哎呀你是从那个垃圾箱里捡回来的，是不是？其实这就是大人在撒谎嘛，是不是？他说你看小孩不知道，哦小孩就相信了，哦我从垃圾箱里捡回来的。所以这个小孩就说，他说他小时候经常走到垃圾箱都要翻翻看，就看你们小孩。不过他有时候现在你在那个医院的门口垃圾箱，有时候真的翻出个小孩，他说真的，你看这就是小孩的天真，他居然相信在小孩的垃圾箱上翻出个小孩，因为妈妈是这样说的。我们看着很荒唐，是不是？但是这就反映一个小孩子的信心，他对他父母的信心，是不是？他不是说首先退了退，怎么可能呢？这个垃圾箱里怎么会出来个小孩？这小孩如果三天不吃饭，怎么可能出来呢？ 是不是？他不这样想，他只是说，哦，妈妈这样说的，那就是。所以这就是顺服，这是神所喜悦的顺服。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学习基督是说神顺服他道成了肉身。注意啊，道成了肉身在这里所讲的不仅仅是他只是成为了一个人，在这里注意一个字是什么呢？他说是要成了奴仆。所以他说在这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是在第二十八节，他说第七节啊，他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饲养。看到没有？他只是表现出来是个人，其实他最从本质上讲，基督什么是道成了肉身，是表现出了人的形象，其实他要做的是一个奴仆的他的职分，也不是他的职分了，就是他要做的那个工作就像一个奴仆一样在做，像一个仆人在做，是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已经不是人了，我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人啊，我们是人，但是你知道吗，你的职分已经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人的职分，因为在基督里面已经没你了，知道大家还记住吧，虚己已经没有你了，在基督里面你成为基督里面的一个 cell 一个细胞了，你只是一个仆人。所以这是我们的职分，所以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你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是一个细胞。有一次我给大家也分享过，就关于这个教会里面的职分的问题，你只是一个细胞，你这个细胞在这个里面，你说不不不，我不做这个细胞，我就是我就我跟你们没有关系，不行，你不需要别人，别人还需要你啊。我们的细胞组织就是说，你在这个位置不仅仅是你在这个位置，你说我不需要别人关怀我，不行，别人还需要你来关怀他们。所以你不是第一个独立的客体，你给弟兄姊妹们都是有关联的。所以这是神所要我们所做的，我们要说以基督的心为心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基督顺服的态度，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顺服你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学习顺服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是神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也好，一个鼓励也好，一个安慰也好。他这样说的，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凡事你们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以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你们的合一的心。所以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肯定是一个合一的心，这个合一怎么来表现出来？说表现出来的合一就是要你给弟兄姊妹们是相互的顺服，相互的接纳，相互的谦卑，相互的安慰。你看到了你弟兄姊妹他的苦难，他的难处，他的软弱，好，不是他外在的，而是你用心去感受的，你跟他的合一是心里面的感受的，他的困难，他的难处，他的软弱，你要给他有一样的难处，有一样的感受，你就会能关心他，真正从灵里面去给他一些安慰，真正里面可以把神的话借助于你来传递给他。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教会一个整体在基督里面，它是一个相互，用现在的中国大陆的正语言叫正能量，就相互之间是一种激励，是一种帮助的一种关系。这是基督让我们来这个世界上为他做见证，神所喜悦让我们做的事情。 OK， 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所以这是腓立比书啊第二章保罗借助于腓立比教会所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希望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面如何 过一个合一的生活，如何过一个相互谦卑相互接纳的一个生活。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真的你差派你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流血，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如何顺服神旨意的一个榜样。主啊，就请你恩待我们，真的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表达出来，让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来借助于对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关怀来表现出来，让我们的信心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嘴上，不停留在笔上这个笔下的纸上，而让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所表现出来。因为只有我们让基督的爱借着我们的行为来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也还不认识了你们，那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把荣耀来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也让我们有信心软弱的可以借着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安慰能够得到你话语的激励。主啊，这是你所借着于今天的经文所传讲给我们的，主啊，就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心智，让我们在未来我们来走这个属灵的道路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常常有你这样一个话语的提醒，这样一个话语的安慰和引导，让我们真的这个教会成为万人一个祝福的教会，也让我们每个人每个同工我们手上所做的工都能够让我们其他的弟兄能得到帮助。谢谢主垂听我们以上有声无声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